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就是拿这一张哈烦恼性业表哦，我们还在呢这个随烦恼的部分哦，还在这个小随烦恼。上一堂呢，我们介绍到这个谄哦，就是这个谄媚的这个谄啊，谄媚谄曲哦，就是说呢，这个心中啊主要是说他这个心中呢有所求啊，大部分是心有所求，然后呢就特别表现出一些哦，就是可能是比较逢迎或者是讨好的哦，或者是一些行为呢，种种的行为呢来呢，就是让大家呢弄不清楚他的这个心意，然后呢对他产生好感。那这个呢，我们上一堂介绍说，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是有讲到说，这个谄它有十二种的这个过患。那这个过患呢，第一个呢就是呢，它呢不能够证得真实的智慧。因为我们说要成就真实的智慧啊，必须要是这个正直的心，不能以这个谄曲之心来证得。那第二是这个退失名誉，就是呢因为呢这个谄曲的人，他在一个这个团体里面啊，不管你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或者是说在道场里面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久了之后呢，通常呢都会被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常常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让人家感觉到说不是这么真诚比较是这个喜欢这个逢迎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拍马屁啊，或者是常常喜欢打小报告。那这一种人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可能呢就是会比较就是不受欢迎吧就是说在这个背地里呢，大家呢不是很欢喜这样的人。那其实呢，主管呢久了之后呢，可能也就知道就是这一类人他的这一种就是特性所以如果说公司啊要这个裁员啊，还要这个经营不善啊，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呢他就是裁员或者是开除的这些名单里面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呢会比较多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退失他性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比较是见风转舵的所以呢，那就是久了之后呢，他身边的朋友身边的人乃至是他的朋友就发现到说，哎呀，这个人的性情他就是类似像这个墙头草两边倒所以呢就是慢慢人家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人呢是不可以值得信任的所以就慢慢的就退失了对他的这个信心。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他会这个退失他的功德增长，就是他的这个身口意啊不断的造业，因为他心里总是在想着怎么去设计一些就是让人家欢喜让人家高兴的有一些他是为了讨好，有一些呢他是还有更不好的一种意图嘛所以他心里常常都在做一些计划，做一些考量，然后他身口也就付诸这个行动，所以他就等于不断的去造作这种恶业，那就会使令自己的功德呢不断的退失不会再增长那第五是这个退失于智者边听闻正法教戒教授那我们上一堂也讲到这个部分，因为谄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会障碍不谄，而且它会障碍呢这个我们呢接受这个良师益友的教诲。那这里就是了，因为我们就说你如果谄曲心重的人，他可能他不自觉的，他这个心啊就是在这个人上面，因为他可能这个一直串习的就是说在人上面啊，就是寻求一种肯定与赞美赞赏所以他的心不在法上，所以老师呢没有办法教导他那他就因此他也丧失很多的一些因缘去学习那第六呢是诸恶增长就是他的前面来讲说他的这个功德来会退失，那这边呢就是他的恶业呢会增长，因为他不断造业嘛。那第七呢是令心相续远离诸善，这个相续啊就是不断的就是不间断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六跟七就是说他会离这个善法啦越来越远然后这个恶法呢越来越近因为不断传起的这个心啊，他这个想的就是都是会偏向这个恶的 那第八呢是有惨不平，损害其心，常怀苦恼，不安隐住。哦，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残取的心啊，使令他的心不平等，哦，他心不能够踏实，因为他想的计划的呢都是这一种就是不是很实在的事情，哦，所以他其实他内心还是有一种这个，他虽然这么去做这么去想，但是他内心其实是空洞的，有一种空虚，哦，不是真正的安稳，哦，所以你看像 有时候啊有我们看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呢，这个平时啊，哦，可能公司，哦，公司这个新进的这个人啊，哦，就是他可能会碰到说有些人，哦，对他呢，哦，这个新进的人他可能特别的就是受到这个主管，哦，上司的这个看重，哦，或者是在团体里面，哦，很多的这个团体里面，包括这个修行的团体里面也是会有这样子，就是你看他这个人他对呢某些人他特别的殷勤，哦，他可能对某个人特别的殷勤，哦，就是呢什么东西呢，啊，好东西啊，就主动的呢会就是讨给他，然后主动呢就会给他很多的好处，哦，那呢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就迅速的冷淡下来，哦，就是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是我其实我们也常见啊，他这种冷淡呢，就是这个超过路人哦，就是好像变成形同陌路哦，那就是为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人他因为他在我们这个身上，他想要这个求得的，他最后没有得到哦。可能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可以提几个名单哦。其实，在公司里面也常常会有，可以提几个名，让他呢有一个深造，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但是呢，最后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他整个心啊，本来很热切的这个心啊，就迅速的忍下来。哦，那事实上呢，这种习气的人，他常常也是不自觉的哦，所以他常常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是自觉，有些不自觉。那不自觉的人呢，他常常就会告诉对方说：“哎，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想在你身上图什么啊，图那个求什么啊，有什么企图。”其实他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其实他就是有他真正内心是有所求的，有所图的，他也希望得到一些学习或者是一些这个升迁的一些机会，但是呢，他这个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尽量的对这个人好哦。所以如果说是以这个修行来讲，在一个修道的团体里面来讲的话哦，就是说也是会有这样，不管说你对这个老师或者是道友或者就是一些这个我们说金刚师兄弟啊，哦，他就会因为有所求，会有一些种种的示好的一些行为，但是也往往因为呢得不到他所求的，得不到他所寄望的，因此呢他呢就是会觉得非常的苦恼，哦，所以这边就讲说，因为他的心啊就是这样子空虚空洞的，他就是一直悬在那边，希望他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一些回馈，可是他得不到回馈的时候，他其实他心啊就失落了，他常常是苦恼的，他常常是不能够安稳的，哦，那第九的过患呢是这个律后苦法，哦，这个律后苦法呢就是说呢，因为呢他呢就是这个是属于他可能就是被人家呢就是他的一些行为跟心态被拆穿的时候，哦，就是他就是有一点恼羞成怒的这种心情，哦，就是他就是他本来是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令人感动的，就是令人欢喜的，可是别人呢就一口呢就把他这个一出口就把他的这些心态啊心理啊跟他的这个动机呢就把他这个戳破了，哦，那他就恼羞成怒，哦，就觉得说非常的恼怒，非常的不悦，哦，这是律后苦法，哦，那第十呢是这个非圣法器，哦，就是呢那这个不是成就这个圣贤的哈，称在这个道法的这个法器啊，不是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讲过，就大部分这些人呢，有一些我们自己这样子学这个学习这个禅取，我就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个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来检讨说，诶，我是不是偶尔在某一些特别的时候某一些这个场合或者是某一些这个处境之下，也多多少少会有残取的这个心态，但这样子呢这个残取的习性还不是很重，那真正严重的人他是不知道，大部分他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平常他的这个心思啊就是啊在是放在说怎么样让人家欢喜，他可能他会有一个愿望，就是说 尤其他学佛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他希望跟他相处的人，只要碰到他的人都能够欢喜快乐。的确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可是呢，他这样的发心里面呢，就是说他要去检视说他的这个让人家的这个开心啊，欢喜是不是是出自发自这个诚心的？如果不是发自诚心的话，哈，它就是会渐渐的变成是一种采取的一种行为啊，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电梯小姐一样，哦，很可怕，长得非常的庄严，但是她的真的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皮笑肉不笑的那个笑容，哈，看到那个笑容，感到不是温暖温馨，是感到那个这个全身发冷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他也许有那样的心，他希望别人欢喜，但是他当他是勉强的，他不是真诚的，他就是变成落入到这个残取。那如果说久了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常常就是说他的心思放在说要讨好别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反观自照，就是没有多余的功夫来反省自己。你想想看，要让一个人高兴要费多少心思啊，你要观察他的习惯，观察他的喜好，还要把握那个时机，因为我们要让一个人感动，这个时机点、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够把握那个时间点，你一个小小的动作，哇，他那个心啊，整个都很温暖。所以他的整个这残取性重呢，他是整个心思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啊，他其实他真的没有多余的这个心力再来去反省自己，我这个动机到底是不是一个清净的动机，所以当他就是如果说他在一个修行的道场里面团体里面，那他的这个老师啊跟他的道友就是指责他，或者是这个纠正他，或者是劝导他的时候呢，他呢常常呢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看不到，他真的是看不到，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不自觉，长久以来他串习这一种残取的这种习气，那他会觉得说自己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恭敬，所以为什么说他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法器啊，就是因为他非常的难接受教诲，而且他的这个心已经歪曲很久。我们看那个弹簧嘛，他就是他已经卷曲那样子，已经变成刚开始你用这个铁丝啊，那一拉可以拉直，可是久了的时候啊，他就是你要把它拉直不容易。所以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这个做人家的这个师长，碰到这样的一个学生啊，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呢这样的人他要去导正，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首先要让他看到说他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让他能够反观照这样的问题就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慢慢的要引导他，慢慢引导他，然后让他把这个邪取的这个习惯呢这个导正，然后才能够呢 教导他，这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教导。不然呢这之前啊，其实啊你怎么劝他甚至啊你这个哭着啊劝他都没有用，因为他就是没有感觉，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呢有这样的一则那个问题。那第十一个过患呢，就是呢临终追悔，就是说呢，因为呢他我们刚才讲嘛，他身口意呢不断的造恶，那所以他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很可能他恶业现前的时候，他这时候呢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后悔，或后悔他在这个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这个做善。那第十二呢，第十二个过患就是身化矣，后堕诸恶趣，身纳落家，就是说他这个往生之后呢，就是会堕到三恶道，乃至呢纳落家就是地狱嘛，乃至到地狱，因为他这个造作恶业的这个关系，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惨啊，惨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烦恼呢，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贪嘛，因为呢他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呢，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就是好处啊，自己离不开名闻利养这一些啊，乃至这个恭敬这一些啊，所以他是这个跟贪相应的。然后这个吃呢，就我们刚才讲，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良师益友的教诲，所以呢他呢就是没有办法呢就是反观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开发智慧，所以他这个都是因为吃的关系，所以他是跟贪跟吃相应的，那 这个禅要怎么样去这个对治，就是说当然我们讲说禅它最重要的原因，它禅取就是它心不正直嘛，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正直，第一个要就是先呢，我们要先让我们自己就是发起一个真诚心，你的心要真诚的时候啊，你才容易看到我们的这个禅取，因为禅取它就是不实的，它是这个虚伪的，所以它才总是要让人家呢搞不清楚，然后让人家迷惑，让人家迷惘，所以第一个呢它是要用真诚心呢来去除它的这个禅取心，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用真心待人，而且呢讲话呢尽量呢就是这个能够呢讲真话啊，做事呢要踏踏实实的做的真事啊，不是要说不要说为了说要讨好别人，而不是让人家欢喜，让人家对我们放心，让人家对我们肯定，然后呢就答应了之后呢就可能不做，或者是呢又发包给别人做，然后最后功德呢都是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就是从真诚心开始，然后我们就讲真话，然后做真事，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呢就是做到表里如一。那这个就是要从这个能够反观自照反省来的。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禅取啊，它会这个障碍我们就是对于这个良师益友的这个教诲哈。那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呢尽量呢对这个老师啊老师的教诲还有这个道友的这个劝导啊，我们尽量就是以这个虚心跟感恩的心啊就是呢接受，因为毕竟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乃至于我们就是这个身边的道友啊，总是希望我们好就是他对我们的这个劝导可能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盲点啊，我们自己个性上面很多的问题性情上面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个反观自照的这个能力啊，因为这个朋友老师就像我们的镜子一样，他会反映出你的问题那个才是真正的朋友才是真正的善知识所以呢有时候其实真的这些这个劝导听的刚开始听啊，我们是一般是习惯人的习性是习惯这个有一句话说听骗不听劝就是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这个不好的话就是但是呢就苦那个良药苦口嘛忠言逆耳所以像我们尤其在学习佛法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是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如果呢那个师长啊他呢一次两次啊跟我们讲那我们呢不接受有的时候我们是表面上接受但是心里并没有接受那老师看你一次两次他讲第三次你还是完全不改的话全然不改的话他不会再说了他不会再说，因为在我们中国这个古人古人的这个书里面教导里面也讲嘛，你即使是这个好朋友你劝导不能超过三次三次叫做这个到底了因为你再劝下去那就要结怨了，他就烦你了就是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一直讲那他因为他已经没有觉得说自己有这个问题，你一劝再劝呢，反而到最后呢就是呢我们既然呢今天有缘在一起总是不希望结一个怨所以如果说呢这个老师看到我们实在是没办法那个他没办法改，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愿意去反省，静下心来看自己的问题，他不会再讲不会再讲。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呢在这个在一个团体里面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或者我们有皈依的师父有义子师父我们总是希望是在团体里面，你就觉得说这个团体就是说哎呀哪一天那个谁被骂就是你好你师父愿意教导你是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今天这个老师对你非常客气的话，那可能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你刚入门不能一进来就把你吓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小幼苗嘛所以要先呵护你。那第二种状况呢，如果说我们已经入道很久，老师对我们还是很客气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点点危险了，那表示说可能你还已经很多年了，你还这个就是还是很娇弱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还是很娇弱，所以老师也没办法讲重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老师呢曾经一次两次的提点过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有听没有到 哦，就这边听过去就那边过去，或者是没有啊，其实我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把老师的这个提点呢就是放在心上，那这样子老师可能就很客气哦。有些人他甚至是你讲他他还会生气的哦，所以我们绝对啊好，哦，就是啊要小心，哦，小心谨慎，尤其是在学法的时候，尤其对老师啊，有时候老师他虽然他轻轻的一句话啊，哦，就是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这个要注意的啊，哦，我们就不要呢就是好像这个马耳东风哈，哦，因为我们最好。最好最好不要成为被这个师父放弃的弟子啊，哦！虽然表面上开始看在身边，但是呢，就是师父对你呢，就是非常的客气，保持一个善缘啊，哦，但是不能够教导啊，哦，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因为呢，这个如果说师父，你看师父的立场啊，哦，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时候，他一讲再讲。那我们是不是会烦，甚至会有一些反感，甚至会升起这个怨心啊，又觉得说你师父实在是不理解我的用心，那这样子呢不但不能够教导我们，然后又跟我们结怨，那没有这么傻的师父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师父为什么呢啊，就是看我们不能教他不讲呢啊，我们虽然说苦口婆心，可是要知道如果说这个老师他是一个成就者，至少他是有一个正知正见的持戒清净的一个善知识的话，哦，即使他还没有这个明心见性，可是他已经算是一个善知识了。那你对他这种不理，就是对他的教诲，就是不恭敬的这种态度，就是你没有接受，就老师讲的我们也没有去反省，也没有去改，那就是一种不恭敬的态度。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会使令呢我们在修道上面呢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就不是这个对善知识的教诲，就是已经不能够接受了嘛。然后你又轻慢善知识的教诲，这是造成我们将来的一种，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哦，就是呢，你就没有机会在这个有智慧的这个善知识身边呢听闻正法的教诫教授，哦，所以他不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让你呢就是失去就是不但没有改善，然后还造恶。所以这个方面哈，这其实呢，小的话呢，就是我们失去听闻这个佛法的机会，因为师父看到你不想讲了，不要说了哈，那你就没有机会改善自己的机会。那严重的话，他呢还忤逆师父的话，哦，真的严重的话，他还会像有一些这个修行人，他为什么会有些中风？会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病症，这也是呢，因为呢，有一些是因为他就是。违逆他的这个师长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这样的业呢非常的重哦。好，那这个呢是这个禅哈，禅的这个十二种的过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七个哈，第七个是骄啊，就是骄呢就是通于我们这个平常那马字旁的这个骄啊，它呢是愚自胜世，深深染着罪傲为性。那它的作用呢是能障不骄，染衣为业啊，就是呢它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胜世啊，我们胜就是这个心胜嘛啊，这个胜过别人的事情啊，对自己胜过别人的事情呢，深深染着，就贪婪执着啊，发起对他自己这个觉得这个引以为傲的事情嘛啊，非常的贪婪执着。那醉傲，我们说这个醉好像我们这个喝醉酒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陶醉，自我陶醉啊，醉醺醺的，那引以为傲哈。那这个不骄呢，能障碍不骄，就是他呢就没有办法谦虚哦。那染衣啊，就是杂染所衣，也就是这个骄啊，会使令我们一切的这个烦恼呢都随之增长啊。这个杂染啊，就是烦恼的意思哦。那因为我们说，他不管他是这个为什么骄啊哈，他陶醉在自己呢引以为傲的这些事情里面呢，他是不是就是很单着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他是就是很有学识哦，很有学识，那他就是呢对这个上面呢他就有贪着哦，所以呢他这个是跟贪呢哦就很相应 哦。那如果说呢违逆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呢会升起嗔心，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说人上有人，他遇到比自己更优秀在这方面呢、哦、就是更杰出更突出的人的时候啊，哎呀他就这个生气嫉妒啊、哦、就升起这个嗔心、哦、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其他的烦恼呢就跟着呢、哦、就会这个升起了。所以他这个我们说骄啊，他为什么他很多的这个这个烦恼升起，那你就会造业，那所以我们这个会有很多不好的果报啊。比如说你这个如果说我们常常哈、啊、因为骄慢心啊就瞧不起别人的话，那来生啊、嗯、我们身材就会比较矮小哦，比较矮小。然后这个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是遗传吗？这个真的也不是说遗传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他父母亲也不怎么高啊，可是孩子他就170-180、哦、那像我们也有这个家里父母亲还蛮高的，然后我们就长这么矮、哦、150、哦、那这个你说这个遗传应该就不是遗传、啊、这个就是如果觉得说对自己的这个身材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呢也是呢要稍微去做一下检讨，是不是呢过去呢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就讲说，诶我觉得很奇怪哦，你看这个人啊同样一个相貌、哦、可是他如果是长160跟140哦，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哦，我就想哈，对对对，好像呢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哈、哦，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们这有一些形容词啊，说什么伟岸啊，什么都是表示说，哎，他看非常的高大，然后非常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说很挺拔哦，就是自然会升起一种这种敬仰恭敬啊、哦，就是觉得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那种气魄啊、哦。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常常啊，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这双眼睛长得多好啊，你这鼻子够漂亮了吧哈、啊、看起来呢就是这个非常的有福分啊。有些人他会看那个相貌说鼻子啊嘴巴是足什么足什么，我们是没有学过啊，就常常会听到有些人这样讲啊。那觉得自己这个相貌很好的呢，他就、欸、取笑别人的长相，就是说哎、欸、你看他那个耳朵怎么这样啊，怎么长得招风耳，或者是他哪边突出啊，常常取笑别人的长相啊，这种骄慢心啊将来呢他可能就会五官不全。你看你取笑人家是哪一个方面，你那一方面你可能呢就是长得不是这么圆满啊，或者是说那种骄心很重啊，啊那自视太高的人啊，他因为他这个高慢心很重，非常的娇气，所以呢他呢就是走到哪里呢都需要这个别人对他呢就是一种恭敬。在我们这个佛典里面有讲过哈，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典故，认识那种很有学问的人呢、啊，他呢，当人家一旦呢，就是呢，有比他更殊胜的人物出现，有道德人的人物出现的时候呢，哇，他就气得不得了哈、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轻视他，瞧不起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在这个被不能在别人之下，不能在别人之下，所以他忍耐力很差。那这样子的人，他就是。一生气，你看，一生气怒伤肝嘛，哦，所以呢，这样就容易得到肝病，哦，所以他这个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呢就很炽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杂然所依，就是他烦恼啊，就跟着这个骄慢心就升起了，哦，所以我们说的骄傲，其实它就是一种优越感嘛，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就是对自己呀，啊，这个。种种的一些条件哈，就是会觉得说非常的贪着，引以为傲，所以他这个是跟这个贪烦恼相应的啊。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啊，他就举出了七种的骄慢，其实这个骄慢的范围很广哈。那他这边呢举出七种，那一个呢是这个无病骄，也就是说。那个没有生病的那个无病啊，就是说他呢平常的身体呢非常健康哦，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这个人他身体呢特别健康，他的确是有一种骄慢心。我们有一个师兄啊，他从小啊他不生病的啊，非常呢，因为可能他这个生出来的时候说是4500克。是属于那种巨婴型的，然后父母亲身体很好，从小很这个非常的健壮，然后到了上了那个大学是念什么海洋什么系啊，就跟那个出海相关的，然后他们这个大学毕业要出海一个礼拜，他说啊他们那个出海那个礼拜啊，连那个船长哦几十年的这个经验的都头晕，因为那时候天气不好哈，不知道是好像是这个类似像有这种风啊什么的啊，大家呢就是晕船晕到不行。那这个师兄他说 完全哈、哦，他第一次出海、哦，完全就是这个没事啊、哦，他就觉得他就跟我们讲，讲说他就觉得他非常就是对自己很满意。那我们就想，哇、哦，这个就是标准的，可能就是我们说无病娇哈、哦，连那个船长呢就不在他眼中了哈、哦，所以呢，特别健康的人他也会有一种娇哈、哦，就是啊，人家看到人家这个脑神经衰弱的哈、哦，就会觉得说。